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在这里依然有两位来主持，小燕跟我杨天成。小燕你好。
天成你好，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，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高文老师为我们播送的男人研究所。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死亡的经历呢？
如果我有的话，我现在就不会坐在你旁边了。
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玩笑，不可能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我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死亡，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的。即使真正死了，他没有说能够活过来，那这样的一个经历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严肃的事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的，这是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。你出生的那一天就离死亡是越来越近了，
倒数，
对，倒数。也可能你早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可能你晚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无论怎样，死亡对人的这种控制呢，是你没有办法去摆脱的。
我虽然没经历过死亡，但是确实有那么几次我觉得自己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
也就是说面对着的真是面对死亡了。
对，我曾经有段时间呢是常要输血的，那输血不痛不痒的一个疗程嘛，一件事情嘛。不过没想到有一次呢，输进去不到五分钟呢，我感觉呢有股热气从脚呢上升，然后呢我整个脸呢又红又肿，就像一个西红柿一个番茄一样。
哇，真是这样的。
真的。然后呢眼睛开始模糊通红嘛，接着呢支气管收缩，好像有人掐住你的脖子一样，让我透不过气，差点感觉自己真的要断气了。那幸好呢我妈当时在我旁边，她立即去跑去那个护士站找人帮忙嘛，那医生呢他们都赶过来了，临时呢就帮我注射一个过敏针。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对那包血是有过敏的症状的。那因为始终呢捐血给我的那个人跟我的身体那个血型不是完全100%吻合嘛，所以呢就有这个危险风险。
哦，所以真是很危险啊，输血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意外啊。那对于我杨天成来讲呢，其实我也在人生当中呢几次差点死掉的。
哦，真的吗？
几次都是车祸。而且那个
是车祸，
这个车祸呢都是必死无疑的。
所以我说你真的不要再开车了。
一次呢是我在那个高山上，很高的山上，我们就盘山嘛，结果我这个几架车在一起嘛，结果我们在后面一下，因为都是石头路，你想想开快了的话呢，这个石头一下就滑出去嘛，结果我们那个车真是滑出去了。滑出去以后呢，我们四个人，我在司机的旁边，后面有两个人，等我们醒过味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那兜里的东西呢，这个头上的眼镜呢，噼里啪啦到处都是，
全没了。
然后呢，我们发现呢，人坐在那个车里好好的，但是呢，把车门一打开，下面是悬崖。
哇，好像电影的桥段一样。
原来呢，我们是把一棵很粗的树撞倒以后呢，那个车就横在了那个树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车，那边有个东西支撑着车，所以那个车是稳稳的停在了悬崖的上面。
我说一个总结吧，杨天成，你的命真硬啊！
对呀，
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
所以后来那个救护车呀，那抢救的人啊，他说在前几天呢，差不多那个位置有个车掉下去就没了。
哎呦！
然后我那个时候呢，我真是敢 感谢我们的主啊，
感谢真主，
能够救
感谢上主。
另外一个件事呢，也是差不多的车祸，年轻人开车，他们闯红灯，把我们这个走绿灯的把我们撞了，两辆车撞在都撞了，他们撞完了以后呢，满身都是血。
哎，
然后呢
觉得恐怖，
旁边那个车呢一直在叫 Maria Maria， 就他那个
玛利亚，
对呀、啊、他的太太被撞晕过去了、
嗯、
那个先生在以为他死掉了，其实不是死掉，晕过去了，但是我们俩呢好好的还帮助这个旁边的车，所以呢、
嗯、
两次车祸我必死无疑的。
你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我们的上主啊、
嗯、
那接下来的环节呢，那我们听听看生命的意义，今天我们会谈谈尔撒受死复活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上一次我们听到尔撒被门徒出卖，被捕，并且受到了祭司长和比拉多的审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看看尔撒是如何的迎向无常和复活的。古代罗马人一般对处死罪犯呢，是用铁钉把人的手脚都钉在十字架上。尔撒将这样被钉十字架。我还是希望来读读天经的记载的经文，是记录在马太卷的第27章。我希望经文的详细记录能够让你看到尔撒他被钉死的整个过程。好了，那就听我读出以下的经文了。总督的士兵把尔撒带到总督府，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，他们脱去他的衣服，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，又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他的头上，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，跪在他面前讥笑他说：耶胡德人的王万岁！然后向他吐唾沫，又拿起芦苇不断敲他的头，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，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，带去钉十字架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哥格他，就是独楼地的意思。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，就抓阄分他的衣服，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。他们在尔撒的头顶上方钉了他的罪状牌，这是耶胡德人的王尔撒。过路的人不断地侮辱他，摇着头说：你这个想拆毁圣殿，三天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，救救自己吧，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同样的，祭司长、经师和长者也讥笑他说：他救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，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，让他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信靠真主，如果真主喜悦他，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，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。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大约3点钟，尔撒大声呼叫：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意思是：我的真主，我的真主，您为什么离弃了我？尔撒再次大声呼叫，就交出了灵魂。忽然，圣殿里的幔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大地震动，岩石崩裂。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尔撒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十分惧怕，说：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。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随尔撒服侍他的， 他们中间有抹大拉的麦尔焉、叶尔孤白和约西的母亲麦尔焉，以及西比泰儿子的母亲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亚利马太的富翁来到，名叫优素福，他自己也是尔撒的门徒。这个人去见比拉多，请求领取尔撒的埋体，比拉多就下令给他。优素福领了尔撒的埋体，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，放在自己的新坟里，就是他在磐石里凿出来的。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坟口，然后才离开。抹大拉的麦尔焉和另一个麦尔焉都在那里对着坟坐着。第二天，就是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想起那个骗子生前说过，三天之后我要复活，所以请你下令把坟严密看守，直到第三天，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，然后对民众说他从亡人中复活了，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带着卫兵，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。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头封好，又派卫兵把守，严密地守住坟。经文先读到这里。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尔撒生前曾说过三天之后要复活。你觉得当时的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？他们虽然不信，但也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举措，派了很多的士兵严密地把守，并且呢把坟用大石头好好的严密地封好。不知道你的宗教领袖会说自己在三天之后复活吗？如果一个宗教领袖说自己三天后复活，你会怎么去想呢？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宣称。尔撒他宣称了他的无常，并且呢在三天之后复活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，我们不是妄信。你觉得尔撒的复活是一个传说，还是一个童话，或者是真正主的大能呢？我还是希望透过天经的经文来看一看。那么这些的经文呢，是记录在马太卷的第28章。请您听我读出以下的经文。过了安息日，在一周的第一天，天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麦尔焉和另一个麦尔焉来探坟，忽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，原来是主的天仙从天上下来，上前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样子好像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因为害怕他，就浑身颤抖，变得好像死人一样。那天仙对妇女们说：你们不要怕，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尔撒，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，然后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亡人中复活了，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将在那里看见他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赶快离开了坟，又害怕又特别高兴，跑去告诉尔撒的门徒。忽然尔撒向他们迎面而来，说：你们好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尔撒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到加利利去，他们将在那里看见我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有些卫兵进了城，把所发生的一切向祭司长报告。祭司长就和长者相聚在一起商量，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，说：你们要这样说，他的门徒晚上来了， 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它偷走了。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件事，我们会说服他，保你们安然无事。士兵收了钱，就照着所指使的去做。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流传在耶胡德人当中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尔撒指定的山上，他们看见尔撒就拜他，但仍然有些人怀疑。尔撒上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一切权力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洗礼，我嘱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以上的经文透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尔撒的确复活了。一个被钉死的人怎么可能推开压在坟墓门口的大石头呢？就算他没有死亡无常，他也没有力气在受伤的身体的情况下去推开那个大石头。看守坟墓的士兵于是在后面不得不撒谎说自己睡着了，尔撒的尸首的确不在坟墓里了，尔撒在众门徒中显现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不知道读完以上的经文，你脑海中所显现的画面，你认为尔撒复活了吗？尔撒被钉死埋葬，复活出了坟墓，你认为尔撒会是谁呢？这个问题是你我都要面对和思考的。他复活的大能说明他是主的儿子，只是道成肉身，做了人的样子，活在当时的人当中，为的是要用自己的血来代替众人的罪。尔撒是主，复活的主，他有能力，有权柄，这大能就是佳音，信他的人最可得到赦宥。他已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就是美好的天园。你愿意得到这个白白赐给你的福分吗？亲爱的多斯提，您愿意吗？如果您愿意，可以在心中向我们的主做一个督阿，求主赦免你的罪，求主做你个人的救主。下一次我们继续的会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，我们下一次这个环节中再见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一人虽有许多苦难，但主搭救他脱离这一切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在男人研究所呢讨论过父亲的榜样。作为父亲呢，他所做的一切呢，都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生观，甚至呢，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下一代。
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，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呢，其实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儿女的。那父亲是否疼爱母亲啊，或者是否照顾母亲啊？比方说，儿子长大之后呢，会学习父亲以前所做的，他会做一个好老公。然后呢，女儿长大以后呢，选老公的时候也会以父亲的榜样、父亲的标准去选。
你作为女儿啊，你觉得父亲对这个女儿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吗？
当然对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也是同样重要的。
嗯，所以呢在人生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呢，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因为他常常在看着我们，他在听着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作为父亲怎么样影响你的下一代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高文老师讲的男人研究所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呐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，我是这里的所长高文。我开办一家以男性为重点的研究所呀，就是用来研究男性。没错，研究男性，研究我自己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把我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呀拿出来和你分享，帮助你了解男性，认识男性。男人从开始上学的那天起啊，就接受了以职业为主的训练。大部分的男性呢，以金钱衡量事业的成功和自身的幸福。我们宁愿相信啊，拥有更多可以让我们更开心。所以呢，很多的男人会以获得来思考。比如啊，事业进步，银行里呢拥有大笔的资产，一个美若天仙的妻子等等，但不断地追求更多，并不会让我们幸福，只会让我们呢对我们拥有的不满足。我说的对吗？当我们知道自己不需要其他的事情，我们会比较快乐，也比较放松。对自己啊，对我们当下拥有的感到满意，便能够心满意足。一个活在政治当中的男人呢，能够拥有满足和自由，他自身的楷模可以为女儿上重要的一课，教她如何选择人生的优先次序。但如果你不能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与诚实、正直和谦逊做恰当的安排，你的女儿未来也做不到，她选择的丈夫也做不到。你难道希望女儿所嫁的对象会认为拥有你女儿的人生还不够完美吗？她的感受啊，可能会隐藏在奋发图强的完美主义底下，但这其实呢，却代表着呀，她还会追求更多。她可能呢，不会从太太、孩子、家庭身上寻找到满足，反而会从别的地方去找。那么也许呢，他会伤害你的女儿。身为父亲呢，你不希望你的女儿成为对方次一等的选择吧？那么想象一下啊，如果让你的女儿看到你除了努力工作之外，还不停地追求更多，甚至小有成就了都还不满足，那么你女儿呢，就会因为你而产生一种误解，以为追求更多，人生才会更美好。如果你做孩子的典范，却教导他要靠大房子、高薪、那么多部的轿车，甚至一艘船和昂贵的假期才能够达到幸福，那么呢，他就会嫁给一个成天都不在家，一直在外追求这些事物的男人。对自身物质条件不满的人，通常也会对自己不满，也许呢，对其他人也会不满。我甚至会猜想啊，你那个奋发图强的女婿，在满足一切物质欲望过后啊，他可能会想要不同的老婆，也许是更聪明、更安静、更有自信、更漂亮的老婆。他对其他的女人有什么要求不重要，因为啊，他想要什么都很有可能。 高文想说的是，千万别让你的女儿陷入这种情况。你需要让她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与深爱的人之间的关系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才可能让我们真正踏上快乐和满足的道路。当你所爱的人过得很好，你的人生就会美好。我们会知道人生如果能这样，就没有其他什么要求了。这也是你的女婿应该要有的态度。那么他应该要能够看重和深爱的人之间的关系，并且以此为满足。如果你能够以身作则，你的女儿就会找到像你一样的丈夫。要知道你如何建立父亲的形象，对你的女儿将来寻找丈夫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为了她，你需要变得优秀起来，并且相信我，终有一天她会以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作为对你的报答。好了，今天和你暂时分享这么多，我是高文，男人研究所，和你下次再见。
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您所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那我们有各种的途径可以彼此的互动，彼此的分享，或者你对恩典与真理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我们提出。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，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我猜呢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自己是完美的，人有多么的完美，总有亏欠软弱，但是只有我们相信的主是最完美最有权柄的，因为他死过并且复活过来。
我们的主的确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他有这个权柄可以管理万有，他有这个权柄将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要施行审判。所以呢，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Thank you.